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联席会议演说，凸显执政之初的措施和成效。特朗普总统在国会的演说说，4月2号开始实施对等关税。
And countless other nations charge us tremendously higher tariffs than we charge them. It's very unfair.
特朗普在演说当中强调，其他各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高过美国向他们征收的关税，他认为这个是不公平。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准备同特朗普合作进行和平谈判，以结束同俄罗斯的战争。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国会辩论针对海外香港倡议者的威胁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3月4号晚间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赞扬自己的行政当局采取的早期措施，包括精简联邦机构，对美国最亲密的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以及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在特朗普讲话的同时，在场的民主党人明确表达他们的抗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间的演讲是他自1月20号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首次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美国的势头回来了，我们的精神回来了，我们的自豪感回来了，我们的信心都回来了，而美国梦激情澎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宏大更加美好。但演讲刚进行到不够五分钟，来自德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尔格林就开始高喊，称特朗普冇权去削减医疗补助。医疗补助计划是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医疗保障的援助项目。特朗普强调，他在当日对中国以及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实施高关税，这三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已经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金融市场因担忧新一轮贸易战而大幅震荡。特朗普对此表示，会有一些波动的，但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不会太过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4号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话，从4月2号开始，对等关税将会开始生效，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几多关税，美国就对这些商品征收回同等的关税。他同时指出，美国在过去几个礼拜得到几万亿美元的新投资，其中包括他先前宣布的台积电将会在美国进行上千亿投资的计划。特朗普是这样说
的，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Brazil, India, Mexico and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them?
他说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你听过这些国家吗？还有无数其他国家向我们征收的关税远高过我们向他们征收的关税，这个非常不公平。印度对我们征收的汽车关税高过 100%， 中国对我们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我们的两倍，南韩的平均关税是我们的四倍，想想看看高出四倍，而我们却在军事上和很多其他方面给予南韩很多帮助，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这样做，这个制度对美国不公平，从来都不公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3月4号向华盛顿伸出橄榄枝，称乌克兰准备尽快通过谈判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三年的战争，并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而有力的领导之下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说，他上个礼拜五在白宫与特朗普的激烈交锋令人遗憾，他仍然准备签署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乌克兰稀土矿物的长期实质权利，这些稀土矿物是美国制造科技产品需要的。泽连斯基在 X 上的贴文中发表声明说，他和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的讨论未有按预期进行，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希望未来的合作和沟通是建设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4号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表示，现在是停止这件疯狂事情的时候了，现在是停止杀戮的时候了。他说在星期二收到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来信，泽连斯基向他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亦都准备好随时与美国签署抗产协议。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讲的。
Earlier today, I received an important letter from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The letter reads, Ukraine is ready to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s soon as possible.To bring lasting peace closer.
今日较早时候，我收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封重要来信，信中写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尽快坐低在谈判桌前，让持久和平更近一步，没人比乌克兰人更加渴望和平。泽连斯基在信中说，我和我的团队随时准备在特朗普总统强而有力的领导之下，为实现持久和平而努力。我们确实非常珍惜美国为帮助乌克兰维护他的主权和独立所做的一切。经营巴拿马运河附近港口的香港公司已经同意将他旗下负责营运这些港口的子公司股份出售给包括美国公司贝莱德在内的一个财团。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中国干预了这个关键航运通道的运作。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及其家族所拥有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星期二3月4号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将出售他持有的和记港口信托和和记港口集团信托的全部股份。这两间子公司共同持有和记港口集团，又称巴拿马港口公司的八成股份。该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营运着43个港口。尽管与美国贸易战的升级打击了中国出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三3月5号在他的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仪式上宣布，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 5% 左右，并投入比去年更加多的财政资源，减轻美国贸易关税上调和世界百年变局带来的影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的冲击。李强在进行政府工作报告时坦言，并警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关税壁垒增多，冲击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路透社星期三3月5号报道，中国计划将年度粮食产量目标提高到7亿公吨左右，并扩大了农业储备预算，以在与贸易伙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推动更加强而有力的措施保障粮食供应。作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中国去年进口了超过1.57 亿公吨的谷物和大豆，但正寻求减少对主要来自美国和巴西供应的高度依赖。根据官方报告，北京将在2025年用于粮食、食用油和其他物资储备的预算较上年增加到 6.1%， 达到1316亿6000万元人民币，约值181亿2000万美元。北京亦都拨款540.5亿人民币用于农业保险费补贴。产量部分，中国2025年国内粮食产量目标比2024年 6.5 亿吨的目标更加高。去年中国全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3月4号与来访的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举行会谈，是西方孤立和制裁之际。敏昂莱寻求加强与莫斯科的合作，普京赞扬与缅甸的关系不断扩大，并感谢他向莫斯科赠送了六头大象。大象的赠礼时机与俄罗斯向缅甸交付六架战机相近，被军事分析家称为大象外交，亦都凸显了近年来缅俄不断深化的合作关系。缅甸军方自2021年2月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现年68岁的敏昂莱很少出国，但这个已经是他夺取缅甸政权以来第四次访问俄罗斯。今年我们庆祝俄罗斯和缅甸两国签署友好关系基础宣言25周年，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谈开始之时是这样讲的，并指出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四成，我们两国关系确实在度稳步发展。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俄罗斯将在缅甸建造一座小型核电厂，并互相承认学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该核电厂装置容量为100兆瓦，并可扩充3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接连无预警军演测试美国新政府兼划定势力范围。我们会报道流亡港人指香港民主党解散对海外的倡议工作影响不大。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国会辩论针对海外香港倡议者的威胁信。刘嘉文批评英国并未有实质的行动，而钟汉林就呼吁否决中国新的大使馆计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过去两个礼拜独家报道，有不少英国居民收到来自香港的匿名信件，指如果他们将两名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的香港倡议者钟汉林和刘嘉文送到中国大使馆的话，他们可以获得港币100万元的赏金。有英国国会议员就事件在国会提出紧急质询，要求英国政府严肃处理事件，并且否决中国大使馆的计划。不过刘嘉文就指英国政府并没有实质行动，令他感到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翟伟新回应紧急质询的时候指事件严重。
And as such,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recent bounties placed on Hong Kong.
他说，我们深切关注最近针对住在英国的香港民主倡议者的悬红通缉，英国会保护在英人士的权利和自由。提出紧急质询的英国在野保守党影子内政大臣范乔斯说，不可以接受这种骚扰和威吓在英国本土发生。
It is a gross infringement of the liberty of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and it is an affront.
他说，这个是对有关人士的自由的严重侵犯，这个亦都是对英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他要求英国政府传召中国大使，质问英国政府有否调查事件。他说，英国政府叫被通缉者有需要的时候拨打紧急电话号码999，他认为这种措施并不足够。他指中国希望兴建新的巨型大使馆并不合适，只会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间谍中心。他又问到英国就中国海外警署调查结果为何，以及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将中国放在英国国安法下的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入面更受限制的加强级别。翟伟新指英方有多次向中方提出悬红通缉议题。他说，英方尚未就中国新大使馆计划有最终决定，英国外相和内政大臣都有要求中方有就公众集会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有合适的措施才会支持计划。他又说，中方确认在英国的海外警署已经关闭。多名议员问到英国政府有什么措施去保护被悬红通缉的人。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展示了针对钟汉林的信件，指信件呼吁英国居民将钟汉林送到中国大使馆获取赏金。他说，对于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臣会怎样处理大使馆问题？任何中国有超级大使馆的地方，你都会见到跨境镇压大幅增加。大臣会不会立即处理这件事，拘捕涉事的人，将他们赶出英国？翟伟新说，跨境镇压不可以接受，英国会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处理。工党议员奈希、保守党议员布莱克曼和自由民主党议员泰勒都有提到中国新大使馆计划的问题。英国保守党影子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说，他被中国制裁，有时他的屋企和电话都会收到恐吓信息。
I can only imagine how much more threatening that might be if I had family, if I had connections or relatives.
他说，我只能够想象，如果我有屋企人在香港或者中国，这个会是几咁恐怖。大臣可不可以向我保证，他要尽力推广反恐警察的职务，不只是反恐，更加包括这些国家级威胁。翟伟新指，英国政府无奈之前公布了会增加情报部门的资源。工党议员蔡华之指，他刚刚同被悬红通缉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传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晴联络，张希晴是他的选区居民。他建议英方应该安排被悬红通缉者和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会面。翟伟新指，他会考虑建议。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主席麦道国问到，英国政府可以怎样协助身在香港护照被警方收起的倡议者到达英国。翟伟新说，他可以与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和麦道国详细讨论议题。 刘嘉文对美国之音指，呢一次已经系针对悬红通缉问题嘅第二次紧急质询，情况越嚟越严重，但系英国政府嘅回应仍然冇实质行动。
我上个月月头咁就有屋企人俾人喺香港问话啦，但系其实上个礼拜咧有我嘅邻居收到一啲匿名信啦，去鼓励佢哋咧去 bounty hunt 呢一件事，其实系踩咗喺英国嘅地盘上面，但系仍然今日仍然见到英国政府嘅回应只系 deeply concerned 而冇任何实质嘅嘢系可以应承嘅时候咧，咁其实我系除咗系对于自己仲选择留在英国这个决定非常之感到担忧之外，即是我即确实啦，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啦，除非回香港自首啦，亦都呢对其实对于在英国的香港人社群的安全其实都非常之担忧，因为其实可以见到中国啦和英国其实因为他们这几个礼拜或者这几个月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呢，其实随着这件事呢就令到这些跨境镇压的行为升级。
刘嘉文说英国政府的回应令他失望，
所以失望的今次这个回应，咁但是同时地就是亦都因为我哋都即係有越来越多嘅喺国会嘅盟友啦，或者係其他嘅一啲领域嘅盟友咁去支持我哋咁样，咁希望就係以后就嚟緊啦会越来越多紧密嘅合作，就希望逼政府係真係作出一啲实际嘅行动，唔单止去保护我哋十个被 target 嘅 activist， 而係保护成个喺英国嘅香港嘅社群。
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话，呼吁英国政府听取民意和国会议员的声音，否决中国新大使馆计划，
避免嚟紧一旦呢一个超级大使馆计划得以获批、得以兴建之后，会造成更加多、更加大型嘅跨境镇压嘅问题，去针对喺英国呢一度嘅香港人啦，甚或系其他去为咗香港议题去发声嘅本地英国人嘅威胁嘅。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民主党宣布将启动解散程序，位于华府港人的倡议者致影响不大，认为国际社会早已经接受香港失去民主的事实，甚至为香港仲有民主派政党而感到惊讶。流亡到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处于美国的政治人物已经习惯香港日渐失去民主自由，甚至有些并没有特别跟进香港议题的议员会感到惊讶。
甚至乎可能他们会惊讶，即是他们没有跟开香港事的，可能会惊讶，在香港原来还有民主派政党的吗？多过是哇你解散了，很大件事。
他表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香港已死，但这个只是他们对政治现实的研判，不会改变他身为倡议者推动的工作。相比民主党解散一事，梁仲恒说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更加显示香港被动摇的地位。他指出备忘录将香港和澳门列为同中国一样被限制和美国往来的投资。梁仲恒说美国在金融经济上和中国脱钩，并且将香港视为中国一部分，在这个背景之下香港民主党解散不是一件大事。梁仲恒提到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当中将香港和澳门包括在中国，备忘录限制中国在美国关键领域的投资，亦同时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者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而备忘录限制美国人投资中国的敏感行业，包括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等等。
我2020年尾来到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件事我讲的就是一些经济上面制裁咁样嘢。那个时候呢是很匪夷所思的，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唉，这些这样的经济核弹怎么会发生呢咁样。但其实你来到2025年呢，你会觉得是即是这个已经是美国国策的一部分啦。而且都不用我们点倡议添。
流亡港人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政策主任许永廷向美国之音说，过去几年的政治气候，民主党难以进行国际的倡议工作，以及有越来越多的流亡港人接手国际线工作，所以他们的解散对海外倡议工作影响不大。他又说历史上民主党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提供公民社会好好的基础。许永廷指要在现今的环境推动民主并不容易，相信民主的政党解散是迟早的问题。
我见到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见到有很多人的反应都是啊，其实一来就是会有些人讲话都很犀利啦，二来也都有些人就觉得其实都应该迟早都应该要即 一早就应该要收，即是 要收档啦。
他亦同意民主党能够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他说
我會覺得即係能夠撐到咁耐，其實都係好犀利咯。咁即係喺過去呢幾年，大家都知道其實喺推動一些社會議題啊，或者講緊真係民主政策的範圍，其實他哋都已經冇乜可以做到咁樣，咁係好多限制嘅。
許詠婷有提到有前民主黨議員同黨委仍然在監獄，希望即使民主黨解散，仍然有對佢哋嘅在囚支援。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期接连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域以及台湾海峡突然间举行军事演习，未事先通报有关的国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不满。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无预警军事演习不单只是对潜在冲突区域的演练，同时亦是对目前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之际，中国进一步划定本身的势力范围的战略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在2月27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媒体就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新西兰以及澳洲附近国际水域举行的演习提出质疑，询问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类似的演习，甚至可能形成常态化。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说，澳方及新方多次表示中方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当被问及是否会提前通报未来的军演的时候，吴谦反问，我亦都想问一问，下次澳方在中国周边举行的军事活动会不会提前通报。2月23号星期五，解放军澳洲以及是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了实弹演习，期间一架澳洲的民航机在演习区域上空飞行的时候收到广播警告，通报航管人员先至紧急安排其余的航班晓道飞行。而此外，台湾国防部在2月26号指控中国当日在台湾南部高雄屏东外海大约40海里处划设操演区，并且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即将进行射击训练，但是未有事先通知台湾方面，导致相关区域海空交通面临安全风险。虽然这两场的军演都是发生在国际水域，并未有违反国际法，但是中国并未有按照惯例提前通知相关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或者是解放军未来的新常态。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揭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频繁派出舰队编组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中间的西太平洋去做各种的操演，主要目的是自然是验证它的舰队在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海军作战的能量，包括和远洋作战密切相关的导航、通讯、指挥管制。中国军事分析师宋中平亦都认为，不论是在台湾南部外海划设的操演区，还是在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解放军选定的演习区就是假定在未来的作战区域。宋中平认为，中国之所以无预警进行演习，就是为了演练并且展现他们平战转换能力，解放军在近海近岸或者是在远航训练的期间都会加强平战转换能力的训练。
解放军现在的军事训练完全是走一路练一路。
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现时的军事训练完全是走一路练一路，根据需要进行演练，这个已经形成了常态化，未来的战争爆发可能会因为偶发因素，既然如此就应该具备快速的平战转换能力，平战转换能力的快慢、效率的高低决定了未来打赢战争的能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周边国家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军演表示强烈不满，这个正是北京的战略考量之一，即是通过军事演习向相关的国家施压，传递政治信号。揭仲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逆转了很多前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
拜登是靠联盟嘛，那以后在川普政府更像是几个大国相互协调，就有点像花边势力。
揭仲表示，拜登是靠联盟， 咁以后响特朗普政府更似系几个大国相互协调，就有啲像划定势力范围嘅感觉。如果要进入呢个阶段嘅话，中国大陆势必要扩大日常巡弋或者系军舰活动嘅范围，以后嚟当作系同美国谈判或者协调嘅筹码。揭仲指出，中国个军演除咗系划定势力范围向美国示威，同时亦都系对华盛顿盟友嘅直接施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蔡志祥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不定期不提前通报嘅军演可能系喺度试探特朗普政府嘅反应，同时向地区国家强调佢哋响安全事务上面嘅主导地位。佢表示，随着美国响亚太地区所扮演嘅传统角色有所转变，中国正试图系通过军演等手段展现自身作为地区安全与经济提供者的角色。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洲表示，无预警式的军备演习有很强烈的针对性，中国对于澳洲并且配合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满，因此亦都要在澳洲家门前予以反制。至于在台湾外海的演习，则是回应特朗普政府的解冻给予台湾$8.7亿的军事援助，以及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字句等作为。
他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都是有针对性的，你这个国家对我
胡瑞洲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之所以所采取的这种行动都是有针对性的，你这个国家对我不友好，然后我实施一种反制的作为，或者说表达对你的不满，让你自己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你看是怎样的行为上面的调整，或者是说减少配合美国。针对中国近期的无预警军演，台湾政府迅速作出反应，谴责他们破坏区域安全并且威胁国际航道。台湾国防部指出，解放军在国际航道附近突发军演，不单止公然违反国际惯例，亦都对国际飞行安全以及海上航行构成高度风险，更加是对区域和平的直接挑衅。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星期三同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晤之后表示，中国同意考虑外界对中方最近军演未有给予充分通知的关切。胡瑞洲认为，对于新西兰同澳洲的不满，北京或者会纳入考量，未来不排除视情况之会，但是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军演并不会有任何放松的迹象，因为对北京来讲，台湾和台湾的海峡是他们领域的一部分，自然没有告知他们的其他国家的必要。揭仲亦都表示，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实施军演是支持北京对台海法律战的一环，象征这个区域是中国有的有效管辖范围，享有完整的权益。即使是未有实际的开火，仅仅是划设操演区，亦都足以对台湾形成心理的压力，并且造成国际航运的困扰。中国对台湾的步步进逼，不仅止于是划设射击训练操演区，一艘多个席由中国运营的货轮宏泰58疑似是在台湾附近拖捞切断海底电缆，导致台湾与外界通讯受影响。台湾法院随即裁定羁押中国籍船长，并且对其他的船员施加限制措施。台湾总共有14条国际海缆，以及是10条本岛连接离岛的海缆。根据台媒报道统计，2023年海底通讯电缆受损案件总共计有12件，是前一年的3倍。由于海底电缆有关对外通讯，台湾当局已经将海底电缆列入关键基础设施，投入更多的资源维护。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与政策学院教授江雅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湾从先前中国权宜论疑似是破坏海底电缆的案例当中吸取教训，建立所谓的黑名单，缩小监控范围，因此这次才能够迅速递到是台澎三号电缆断裂处附近滞留的宏泰58货轮。
你应该要把你的监控预警还有这些巡防的能量就放在哪一些不必要。
高雅琪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应该要将你的监控预警还有是这些的巡防的能量放在哪一些地方，这个是很有必要，因为海洋很大，咁你一定要将你嘅资源同精力 做比较有效的运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